已经过了，就重价啊，钱也没有价值，所以可以再涨价啊。他要继续租给他，他不要租给别人，那就立新的契约，旧的契约就没有功效。我们要看几节圣经来了解这个旧约有它的时代性，这个时候过去了，就有新的出现来代替它啊。因为耶稣也讲过，我来是要成全律法，不是废掉律法。所以旧约没有功效，不是废掉，是成全，用更好的心呢，更完美的心来取代它啊，没有废掉，是成全。啊，我们现在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十七节，《约翰福音》的第一章十七节。律法本是这个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由耶稣基督来的啊。律法是从摩西来啊，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神的律法诫命，然后就宣布叫以色列百姓传扬。但是恩典真理由基督来啊，基督不是传律法，他传恩典跟真理，所以耶稣出现，这个律法就告尾声了。等耶稣复活升天，圣灵降临，三这个受洗建立的教会以后，这个律法就成了过去啊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七节，希伯来八章七节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前约就是旧约，旧约假如很完美，没有缺点，就没有后约啊，就是没有这个新约。也就是说，旧约有缺点不完美，才有这个新约啊。我们知道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，神是完全的神，怎么旧约就不完美呢？因为这个是时代的关系，比方说建筑师要建一栋房子，他要先画设计图，也叫蓝图啊。那设计图在房子没有盖成之前很重要，因为整个建筑的过程都设计在这个设计图里面啊，按照这个设计去进行。等到房屋已经盖成了，熟品都出现了。这个设计图你要保留可以，丢掉也可以。你还有这个建筑房屋的，不但是有设计，还有这个模型啊，模型它用木片啊去做成的啊。啊，这个你定这栋楼的哪一层哪一间啊，你看模型就很清楚啊。那等到这个房屋建好了，这个模型也可以废掉，也可以留下来，反正你不是住那个模型，你住的是食品屋啊。所以同样是一个建筑师设计的，他建造的啊，比较起来，楼房比建设计图比模型更宝贵啊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旧约是神的话，新约是神的话，因为旧约不完美，他的做人的计划而不是实现。耶稣说成了，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这个旧的计划才实现，在实现后的这个救恩呢、啊，当然比计划、比预言、预表更实际、更宝贵。用这个角度来比较，就会有瑕疵。假如就已经完美，就不必有新的啊。好像就会说用牛羊献祭，人的血就可以，连罪就可以用动物的血洗净啊。但是牛羊比人的生命讲。并没有像人这么尊贵啊，有价值的人，因为有罪要赎罪，用没有价值牛羊代替踢不过去，啊，所以牛羊血不能除掉人的罪啊。那在旧时代，耶稣没有像救恩之前没有办法，就用牛羊来代替啊。等到耶稣来参加救恩了，就不再用牛羊献祭啊。我们现在就靠受洗罪都赦免，我们就被称义。啊，这个比旧约的用牛羊来献祭更完美，更实际。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，旧约有缺点， 才有这个新的出现。再看八章的这个第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啊。这里所说到这个前约，还有这个，前约是旧的啊，然后就有这个，就说了渐旧渐衰的归快归无有啊。前约是旧的，我们叫旧约，旧的契约啊。啊，旧的契约是渐渐衰退啊，因为时候来啊，被成全啊，用新的来取代它啊，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三个受洗教会建立起来，就进入新的时代啊。我们今天信主就不必再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守这个守那个，很多节期的问题咯，甚至问题咯，很多限制现在都已经没有了，已经被成全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七章第一节以下所谈到的。七章的第一节，我们看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数在活着的时候吗？这里谈到了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什么是明白律法的人呢？包括两种人，一种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一出生就是犹太教的信徒，从小就受律法的教导啊，他们明白律法，犹太人啊，信犹太教的。第二种人就是外邦人，但他已经信了犹太教，他也明白律法。好像使徒第十章记载哥尼流是外邦人，但他懂得敬拜天上神，他也帮助穷人，他也常常祷告，哦，是全家都是敬拜天的神，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徒。然后祷告时候得了天主的启示，你要请彼得来，哦，彼得来一讲到，他们就变成充满，然后又受了洗礼。哥尼流是外邦人，他懂得敬拜神，可见他已经加入犹太教。那使徒时代教犹太教有两种，一种是没有弦割礼的，一种是有弦割礼的。哥尼流归犹太教，懂得拜神，但他并没有弦割礼。所以彼得来到家里说，你知道我们跟外国人不来往啊，外邦人不来往，那你请我来做什么呢？啊，可见哥尼没有弦割礼。然后彼得一讲到他们受圣充满，就为他梳洗，梳洗后就住在他家里几天，一起吃过饭。使徒十一章记载，彼得回到上被骂，一路上的使徒在那听说彼得跟哥尼一起住几天，一起吃过饭，就问他，你到没有行过的人家里去跟一起吃饭了，你对我们怎么交代啊？啊，然后彼得才说，他看异象，哥尼看异象，他一起讲到他们说受圣灵，已经有神接纳，我不能拒绝，就为他梳洗，所以以后就一家人要一起吃饭，每一步都神的带领。哦，那时候行传十一章就记载，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才了解，原来神要拯救外邦人啊。彼得起的不懂神要拯外邦人，后来因为过了一件受圣灵为他梳洗，才知道神就要领到外邦人啊。之前他看一下，过了看一下，所以他知道这每一步都是神的带领。但是保罗在第九章蒙选召说，已经知道神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啊，因为耶稣选召他要在君王面前做见证，还要在很多外邦人的面前传福音做见证，所以保罗带着这个使命，他就往欧洲去建立九个教会，就外邦人的教会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弟兄所谈的明白律法人啊，第一种人就是犹太教的信徒，当然他明白律法；第二种人是外邦人，但他已经加入犹太教，也明白律法。对这种人，他要说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活着时候吗？律法管人活着时候是什么东西活着？是律法活着呢，或是人活着呢？啊，有的译本翻成律法活着， 有的译本换成人活着，翻译虽然不同，结果是一样。如果说律法活着，就是说律法有管人的权柄的时候，啊，律法有管人权柄的时候，就叫律法活着。如果新的已经出现了，律法被成全了，律法成过去，就等于律法已经熟悉了，管不到人了啊。所以律法活着就是有效时候，它能管人；律法熟悉的，就新的出现，律法被成全，成为过去的，管不到人了，就等于死掉，没有作用了啊。那人活着呢？就你活着，他管你；你死去，管不到你。好像国家法律啊，有人犯错，这个法律要追究，然后要通缉，要抓他，然后要判罪啊。那这个人到法院被判罪之前死掉了。死掉再罪一笔勾销，因为法官问口供问活人，死人不会说话，你定罪他也不痛苦啊，所以一旦死去，罪案就一笔勾销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人活着，就你还活着，法律要管你，你死去就管不到你。所以不管是法律活立法活着也好，人活着也好，结果是一样的啊。法律立法活着有能权能管你呢？成为过去死掉了，没有作用了，管不到你了。人活着他管你了，人死去就一笔勾销，管不到你啊。所以两种说法结果是一样啊。那我们这个圣经没有讲哪一个东西活着是一语双关了，没有讲法律活立我活着，没有讲人活着，就用活着来涵盖两种情况，就一语双关。这个这样的描述法更好，更完美啊啊！带来这个第二节用夫妻关系来描述律法跟人的关系。他说就如做一种比喻啊，一种比喻，用夫妻的关系比喻来说明律法跟人的关系。第二节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女人有丈夫就被撞丈夫约束了，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你有丈夫啊，就被约束了。假如丈夫死了，你就脱离了这个丈夫的律法，就会嫁给人啊。第三节，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丈夫律法啊。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算淫妇啊。所以用夫妻关系来描述律法跟人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哦，丈夫象征律法，妻子象征守律法的人啊。那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太太不能归给别人，因为他丈夫活着归给别人，跟别人结婚哦，这样就是淫妇啊，因为丈夫活着有权管他，这用这个来象征。立法跟人关系，就是说立法有效时候，你违背立法就被定罪啊。现在立法正被成全了，成为过去了，新的出现了，就等于属迹了，等于它没有功效了，管不到你了啊。那立法还活着就还有效的时候，等于丈夫还活着，你归给别人就是淫妇；丈夫属迹了，丈夫属迹了，这个妻子也属迹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丈夫死去以后，她没有丈夫，等于她一个妇人，不是谁的妻子。丈夫死去，她不是谁的妻子啊，所以丈夫死去，妻子名义也死去了，哦，因为这样她不能管你了啊，哦，那这个保罗讲这个要继续要说什么呢？说我们跟基督关系，前面用丈立法，用丈夫象征立法，用基督象征守立法人啊。那下面就提到这个我们跟基督关系了啊。那看在这个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就给神啊。这里就提到了我们跟基督关系，说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，就是借着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身体， 耶稣钉十字架，重新复活，成了救恩。我们受洗跟主同死，所以说基督基督身体立法上也是死了。为什么说立法上死了呢？因为我们受洗，有罪的人跟主同死同埋葬，从水里起来是复活的人，跟救人跟罪人没有关系了。本来是罪人深入，罪人要被定罪，法律要定他罪啊。当然受洗说有罪的人跟主同死同埋葬，从水里起来是复活的人，那个有罪已经死去了。所以说借着耶稣身体，借着使命，这个身体立法上也是死了，以立法看我们属气了，因为受洗之后我们跟主同时他们这样属气了。然后说叫你们归给别人，因为你已经没有立法做丈夫，你受洗已经有罪跟主同时他们这样，所以以立法看你是属人，你是属人他管不到你啊。然后说归给别人，归给神，归耶稣，新的丈夫啊、哦，新的丈夫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啊。耶稣没有复活就不是救主，复活才是救主。复活以后，我们归给他啊，我们作起归于他的名下，叫我们结果就给神啊。现在我们靠耶稣圣灵帮助，结果就叫好行的表现，遵行耶稣教训。好、啊，那第五节。因为我们属肉体属恶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意，属肉体属恶是讲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信主后是属灵的，信主前是属肉体的，属血气的啊。属肉体属恶就信耶稣之前了，那因律法生的恶意啊。为什么说律法会生恶意呢？不是律法本身给我们生恶意，律法是定罪的依据，你违背律法就被定罪，那罪的律知道律法判罪依据，你违背律法就被定罪，所以罪的律就利用律法有这个权柄来引诱我们发起这个恶的欲望、哦、所以给我们发起恶欲望不是律法本身，而是罪的律，魔鬼的控制，魔鬼就是律法有判罪的这个权柄，是判罪依据，所以罪的律就借这个律法有判断这一种情形来引诱人发起恶意，所以引诱人不是律法本身，而是魔鬼，是罪的律啊。然后说就在我们的主体中发动啊，在主体发动什么？在主体发动就是恶意啊，恶意在主体发动，就想犯罪那种意念啊，在主体中发动，这是主体的表现出来。以助结人死亡的果子，结果就灭亡了。好，那第六节，我们做一段看完再 看讲义啊、哦。第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啊，就是受洗说跟着同时同埋葬了，律法就捆我们的。那么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受洗已经跟着有同时同埋葬。以律法来讲，哦，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死去了，有罪已经死去了。从水里起来复活的人不同一个人啊，就脱离了律法啊，脱离律法的捆绑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住下，在恩典住下。你如果没有信耶稣，你在律法住下，在律法住下不仅是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啊。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的第三章好了，看第三章，第三章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多数对律法以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前面住下。这里谈到律法上的话对律法以下人说的，律法以下的人是讲犹太人而已吗？不是，也包括外邦人。所以下面就说好塞住个人的口， 叫普世的人，普世人包括外邦人，附在神的审判之下。为什么？犹太有律法就判罪一句啊，外邦人没有律法，没有判罪一句啊，为什么也在神的审判之下呢？啊，这个在二章有说明啊，我们看二章，二章的第十二节，二章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不按律法灭亡啊，没有律法犯罪就外邦人，没有律法，不按律法灭亡，不是说不会灭亡，是判罪不是用律法，因为他不懂律法。凡在律法以下的犯以下犯的罪，必按律法受审判，是犹太人。因为有律法，用律法审判他啊、哦，他就会被定罪。那外邦人没有律法，就不按律法来审判。不按律法灭亡，不是灭亡，不是不会灭亡，而是不按律法定他的罪。那用什么标准定他的罪呢？啊，看这个十四节啊，十六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自己的律法。十五节，就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视为诸心同作见证，并与他们的意书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啊。这十四节的本性，十五节的视为诸心艺术一样。十五节的本性讲善良的本性，就是神当初创造人那个善良的本性。啊，那善良本性后来因为听魔鬼的话就犯罪，以后这个本性就变质了。但是起初本性是善良的，神所造作好的，后来犯罪才变坏的啊。所以所谓的本性就讲神造人当初的善良的本性。然后思维诸心就良心，分别思维善恶，有立法的功用，立法给你分别思维善恶，良心也有这个作用。所以没有信主的人用本性用良心来审判他。有人说人的良心标准每个人不同啊，好像有的坏人去抢人，然后伤害人，然后抢他东西啊、哦，然后对主人说我还有良心呢，我本来会搬光啦，我只有搬一些我需要的，还很多留给你哦，你反过我说伤你，但我们杀掉你，还留你一条命啊！所以说，我是有良心的啊！抢人没有全部抢光，杀人没有给他丧命，这个叫良心啊！贼有贼的良心啊！啊，所以良心没有标准的、啊，用良心审判，有的良心很明显，有的良心很迟钝，很这个昏昧，那怎么凭良心享受呢？这里所说的本性良心呢、啊，就是神创造当初那种善的本性那一种良心，啊，有一句话说，鸟要数计它的鸣叫是悲哀的，人要数计在话术善良的，啊，有些人被判死刑，那媒体去采访他有什么感想，啊，他良心发现了，啊，我这一辈子路走错了，啊，我要被判刑受法律制裁。这个是应该的，因为我犯了很多的错，所以我今天被判死刑，我认为啊，这个是法律的这个一个特权啊，这个是应当的啊，因为我犯了的错，那希望社会的人不要走这一条路，这个是不归路啊，这个是善良的话，就是那种良心。等到神审判说这个良心都出现了，所以用这个标准来审判啊。好，所以说没有律法外邦人，有良心啊，良心有律法的功用。好，看回来刚刚所看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啊，第七章第六节啊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啊，就我们受洗时候已经跟着同时同埋葬，以律法来看我们死去了，就不能追究了啊。他定罪定活人的罪，死人他不能定罪。现今都脱了律法啊，就不再受律法捆绑，叫我们服事者是按照心灵的心量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。这里所说的心灵的心量，下面说明说， 心灵或做圣灵啊，做圣灵啊。好，那么这里所说这个心灵，也可以翻成精义，也可以翻成圣灵。这里译文就是可以翻成注记啊，就是律法的注记跟精义。我们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做新约的主事，不是凭着注记，乃至凭着经历，因为那注记叫人死，经历叫人活。这个经历下面说明说，经历或做圣灵啊，所以经历圣灵这个也是同一个字了啊，也可以翻成经历，或翻成圣灵。那注记啊，注记就是这个罗马书那所说的译文啊，我们看回来罗马书七章说，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脱离律法的这个捆绑，然后我们服事者就按照心灵的心量，心灵会换成精义，也会换成圣灵，不按照律译文的教样，译文会换成注记，就律法的注记啊，也就是说新耶稣在所立法是按照他的经义，不是按照注记啊，因为注记有经义在里面啊，是隐藏的神的话，注记是表面上的注记了。那么这个立法根本精神是什么？是注记里面的经义了啊。所以现在新耶稣所立法是所经义，比方说就会俗代的规定洁净的才可以吃，不洁净不能吃。好，那洁净能吃，不能吃，精义是什么？我们要过着圣洁生活了。我们圣洁身份，过着圣洁生活，怎么样才有圣洁身份？就是受洗罪得赦免，就圣洁身份。怎么过着圣洁生活？就是圣灵帮助、真理教导、个人努力去追求，我们就可以啊成为圣洁啊。成圣的身是受洗一处完成。成圣的生活是灵修一辈子的课题，不是马上完成，但我们要慢慢达到完成。所以律法所要求的注记，我们要精益去实现出来，更好更完美。耶稣成了律法，就成全律法，让律法的注记用精益来用遵循精益来完成它啊。所以这里的心灵的心量就是精义，也可以是圣灵，就圣灵教导了。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精义了啊，不按照遗文，就是不按照注记啊。好像法利赛人十万人要洗手啊，耶稣有一次跟法利赛人出问，那十万人没有洗手啊，法利赛人就说，你为什么十万人没有洗手呢？律法上没有规定每处洗碗要洗手，是规定你摸得不洁净都不洁净，那么他们怕不小心摸到不能动，宁愿每处出来就洗手。那耶稣说，你们洗净背面外面，里面装满了垃圾污秽啊，你里面圣洁了，你表现就圣洁啊，你里面不圣洁，洗这个外表好像很圣洁，这个没有用啊。因为华人是形式主义、立法主义、形式主义，外面功夫做得很好，里面不圣洁啊。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数万人不洗手这种表现来极为教育法利赛人，数万人洗手不是卫生观念，是立法的问题了啊。立法没有这个规定，他们做得很彻底，比的要求更高，那守住记了啊。那耶稣数万人不洗手不是没有卫生，是要极为教育，让他知道立法要求的是经历，不是注记的，注记没有用了。那些圣洁，你所说所做圣洁；那些不圣洁，你所说所做不圣洁。所以只有洗净你的手来出啊，这个没有用啊，这个跟成就没有关系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所立法，因为立法被成全，我们所立法不是所注记，是所的经历，它的教训，它的意义更重要。那这个是从一节到六节做一段，现在我们看讲义来做一个参考啊。讲义这个 第一节所谈到张火走张熟了，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啊。然后这个第六小段属肉的时候因罪而死，这个属肉的时候讲信主前就叫属肉的人因罪而死，因为你犯罪你就灭亡啊。然后说因律法生恶意在我们主里中发动，这个不是说律法会给人产生恶意，而是说没有律法罪不算罪啊。这个五章十三已经有了，我们参考一下五章十三节。五章的十三节，没有律法诸身罪已经在树上，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。亚当被造以后，神说善恶果你不能吃，你吃必定死，就律法。神没有这么说之前，他提出没有关系，因为没有律法定了罪。神说你不能吃，如果他提出就违背律法，就被定罪。所以说，没有律法诸身罪已经存在树上，这个罪是讲罪的律啊，罪律早就存在了啊。没有律法诸前已经罪的律已经存在了，但是没有律法罪不算罪，没有判断依据，所以罪的律不必活动。等到了有立法之后，有判断依据，罪的力开始活动啊、哦，那开始活动，你就产生恶意啊，那就犯罪啊，那立法就定你的罪啊啊、哦。好，那么魔鬼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魔鬼有罪要灭亡，要被定罪。他看神所造的人犯罪会被灭亡。假如神的造的人犯罪没有灭亡，神不公平，他有办法控告啊、哦。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诈地方啊。哦，那关于这个问题，在罗马书八章那边有谈到，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各位，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十三节，谁能控告神的拣选人呢？有神才能为义的。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右神右边替我们祈求。魔鬼有罪必定罪，他没有话说。人有罪会不会被定罪？魔鬼在看呢、啊，看谁怎么审判呢、啊？假如神定的罪叫人灭亡，神就没有除爱，因为人是造神行的，造成是神的儿子，要灭亡，神没有除爱。假如不给他灭亡，神不公平，所以神的除爱公平发生冲突。怎么样才让神的公平跟除爱不冲突呢？做一个选择。耶稣替我们舍命，耶稣替我们舍命以后，我们借着洗礼洗到罪，罪人变成义人，改变身份。所以三十三节说，谁能控告？控告是魔鬼啊！魔鬼有罪变成罪，我们有罪没有变成不公平，魔鬼会控告了。但是这里说没有人可以控，为什么？我们是神拣选人，有神称的为义了。我们本来是罪人，罪人罪没有解决，又没有定罪，这个是不公平。但罪人如果罪得赦免，又被称义，变成义人的身份，魔鬼不能控告啊！我们本来有罪，是罪人身份，受洗就改变身份，受洗罪得赦免，被称义就义人了，改变身份了，魔鬼就没有理由控告了。然后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罪呢？定罪的是审判官，就是神，神立的法律又兼审判官，他不能定我们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。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神又变成替我们祈求。我们有罪要灭亡，但也就替我们舍命，所以神的爱都表现出来，神的公义也会成立了，满足了啊！所以魔鬼不能控告，耶稣也神也不能够定我们的罪。因此，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，脱离这个律法的这惩罚啊，只有一条路，信耶稣了。那这个这样的这个真理在旧约已经有预言，我们可以参考撒迦利亚书。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啊，旧约圣经1115页，撒迦利亚六章第十二节啊，从第十二节看哦。十二节，对他说：“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啊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 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神的殿。十三节，他要建造神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族之间确定和平。这里所说的他是讲弥赛亚啊，弥赛亚要在大卫的宝座永远作王。然后说建造神的殿，就建立教会啊，教是神的殿，耶稣来要啊建立教会啊，借着圣灵降临，三个受洗教建立起来，那教就成了神的国度，成了神的殿。然后说担负尊荣，这个尊荣是下面所谈到的王权跟祭司的职分，这两个是尊贵荣耀的职分。然后说属两族之间确认和平，两族是王权跟祭司的职分，这两个职分表出平衡不冲突。王权代表公义，王如果不公义国家会乱，祭司代表除爱，祭司是中保，在神与人当中替人代求啊。假如祭司没有除爱，他不会同情罪人痛苦跟软弱无助啊，绝望。那因为祭司有除爱，他会同情罪人的痛苦软弱无望啊，没有指望啊，绝望了啊。然后用慈悲的心来替罪人代求，让神做感动啊，神恩典就临到人，人的罪就得到赦免，人的礼物神会接受。所以用祭司来象征除爱，用王权象征公义。那属这两族之间确认和平，就表保住平衡啊，公义跟除爱不冲突了，保住平衡啊。耶稣替我们舍命，神的除爱表现出来，神的公义也表现出来，所以魔鬼不能控告，神也不能定我们的罪。说我们现在信耶稣啊，就是不会再被律法定罪，也不会有魔鬼的控告啊，我们就会得到永远的福气跟平安啊。好，看回来罗马书，讲义再看讲义啊。讲义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五节那边谈到哈，我们是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是说这个。因律法生恶意，不如律法给我们生恶意，给我们生恶是罪的律啊，不如律法。律法是要我们行善的，怎么会让我们产生恶意呢？是律法有定罪的这个权利啊，权柄。所以魔鬼住到律法是判罪依据，魔鬼住到律法一定我们罪，所以等到有律法之后，魔鬼就抬头了，就借着罪的律来引诱我们产生恶意啊，恶意就在我们主体中发动，然后就用形体去表现出来，用主体去表述出来，然后就被定罪。所以说律法生恶意，不是律法本身给我们生恶意，是罪的律借助律法能审判定罪的权柄来引诱我们 发生的恶意。假如没有律法，罪不算罪，因为有律法魔鬼就开始活动啊，然后我们就犯罪，然后就被定罪啊。这个可以参考七章第九节啊，七章第九节，我以前没有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啊。保罗这样讲个人的经历，以前没有立法是活着的，犹太人十二岁要开始受立法教导，成为立法主者。路加二章说，耶稣十二岁时候跟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，节期满了，父母回来，他留在圣殿，在教书当中一边听一边问，所听所问就是律法。那时候他十二岁，十二岁开始受律法教导，成为律法主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已经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就有没有没有律法之前，就十二岁之前呢、啊、还不到十二岁之前，那时候我没有律法啊，没有立法就没有判罪依据了，所以我是活着的，什么都可以做，因为我不能立法，立法不能定我的罪啊，所以那是活着的。但是诫命来到十二岁以后，已经懂立法了，诫命来了，罪又活了，这个罪活就是罪的力开始活动了啊，我就死了，因为罪的力还活动，我就犯罪了，我就被定罪，我就灭亡了。 哦，那这个第八节参考一下第八节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这个罪书讲罪的力啊，趁着机会，趁我们有犯罪的机会，好像神对亚当说：“你不要吃山的果，你吃必定死。”哦，好，那等到这个亚当夏娃在看这个山的果实哦，魔鬼借着食物来讲话啊，你叫他吃，你出来就你出来会好像神有助威啊，在引诱他啊，就借着诫命，这个罪的力开始活动啊。所以第八节说，罪趁机会趁着你有犯罪的机会的时候，借助诫命叫主办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为什么叫诫命会叫贪心在我们发动？诫命怎么会这样？诫命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这样呢？不会，这个书讲诫命是定罪的依据，叫人受处罚的。所以有诫命之后，罪的一开始活动，就让我们发起各种贪心，然后借着诫命来定我们的罪，啊，让我们受处罚啊。他因为没有立法，罪是死的，罪是死的，不是已经灭亡了，而是说罪的力不活动了，死的状态是不活动，活就是动，开始活动，啊，所以没有立法，罪是死的，就罪的力不活动，好像死的状态。有诫命之后，罪就活了，就开始活动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犯罪，然后就被定罪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来继续看讲义啊。讲义刚刚看到的啊，因立法生恶意，不是立法本来给我们生恶意，是罪的力叫我们生恶意，然后借着立法来定我们的罪啊。而恶意发动以后，就用行为表现出来，然后就被定罪。好，那这个结果是死亡啊。五节下面结果是死亡，到六节呢？按照心灵心量服侍主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疑文呐，啊，就是注记了，啊，换成可以换成注记啊。那心灵呢，可以换成经义，可以换成圣灵。经义书讲这个律法的注记里面的含义啊，它的意义啊，耶稣就看中这个，我们现在就看中这个经义。那圣灵就圣灵教导给我们。用圣灵教的方式去把律法要求表现出来，不是只有所注记来满足，因为只有所是神不满足，要把律法要求精神所在表现出来，这个更熟悉了啊！啊，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二段，律法不能叫人脱离罪啊，叫七到十三节。第一小段是七到九节，诫命来到罪又活了。我们现在看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不是，律法不是罪哦。只是非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罪；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。这里讲律法不是罪啊，律法是神的话，不是罪啊。那。没有律法说不能够贪心，我都不懂什么贪心啊。所以律法说给你知道什么叫罪，但律法本来不能帮人脱离罪，好像国家法律啊，国家法律给你知道什么事你不能做，你做了就被判罪，但法律本来没有力量帮你脱离这个罪。假如法律有能力帮我们脱离罪，这个有法律的国家社会就很平安了，不是这样啊。反而过去律法比较少的时候，社会比较单纯，人的心也比较善良。那后来社会越来越复杂，人的心越来越不善良，是吧？法律越定越多啊，那法律定多，人的罪并没有减少。法律越多，罪越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法律规定，你去做不算罪啊。有法律之后，你做就算犯罪。所以说，法律越多，罪更多。那所以是不是就不要有律法呢？有法律多，有法律才被判罪啊！法律越多，罪越多，那干脆不要有法律算了，不是这样啊？有法律还有人敢犯法了，没有法律不是更糟糕吗？啊，好像交通规则，你违背交通规则就被罚，那没有交通规则更糟糕啊！有交通规则还有人敢闯红灯啊？按违反这个交通规则啊！啊！但假如没有这样的话，叫交通大乱啊！所以说，虽然律法不能帮人脱离罪，至少它可以警戒一些想犯罪不敢犯的人， 有一点功效，但它没有绝对功效帮你脱离罪。假如有关帮你脱离完全脱离罪，有法律祝福，社会就很平安啊，就很和平。其实不是这样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看下面哈，七到九节啊，现在看七到九节啊，我们先看到第八节啊。对，然而最上的机会就这个诫命教主般谈论在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这里谈到罪，趁着这个罪是罪的律，罪的律等到我们有犯罪机会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教命诫命教怎么谈论在里面里头发动。其实教门发动贪心的不是诫命啊，教门贪心是罪的律啊，是魔鬼的工作啊，不是诫命。诫命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会教门贪心呢？这个是讲诫命是定罪依据啊，没有诫命就没判罪依据啊。所以等到有诫命之后，我们律法规定什么已经知道了，哦，魔鬼就找机会来引诱我们犯罪，然后借着律法来定我们的罪啊，哦，这个意思是这样啊，哦，不是诫命本身会叫我们犯罪，所以我们贪心不是这样。法律诫命是定罪依据啊，哦，叫我们受处罚的。那有诫命之后，犯罪就要被处罚，所以魔鬼就找机会引诱我们去犯罪，然后借着诫命来定我们的罪。哦，那魔鬼这么做有一个终极目的，看神所造的人犯罪，神怎么处理。魔鬼有罪必定罪，他很甘愿啊。那人是神造的，假如神因为动了慈悲心赦免他，不定他罪，这不公平了，没有一个控告了。但我们刚刚看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还有啥叫六章预言啊，神为了让公平跟慈爱没有冲突，所以一个选择也就替我们舍命，对我们舍命，我们受洗罪都是免罪人变义人，改变神的，魔鬼不能控告。那神的爱表现出来，所以神的公义跟除外，这个也是舍命，赎价救恩，就两全其美了，保住平衡，不再冲突了。所以神的这个助位真的很高超啊，我们很魔鬼都很难了解。魔鬼知道耶稣要来，我能救恩，不知用什么方法，所以利用犹大卖耶稣定赎价。魔鬼以为耶稣被定十字架死去了，他不能完成救恩了，没有想到耶稣用这方法来完成救恩。所以耶稣要说，他说成了，我胜利了，立法要成全了。魔鬼很惊讶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他还不了解。好像两个人在下棋，哦，一个高手跟一个低手的，哦啊，高手的，哦，放了一口气，哦，就放松了，哦，我已经赢了，定局已经完了，已经赢了。那个比较差一点的，哦，看不出来你在高兴什么，你好像要输了，怎么还这么高兴？哎，等一下才做，原来他一个棋都不能动啊，完全被封死了啊，没有路了啊。好，所以耶稣定十字架说成了，魔鬼很惊讶。等到耶稣复活升天，圣灵降临建立教会，魔鬼查出了他输了，输得很惨啊。圣经说神是爱，有爱心才认识神，魔鬼没有爱心啊，他怎么认识神呢？神借着十字架的救恩，完成救恩，忍受这么痛苦的完成救恩，这种爱魔鬼不了解，所以利用犹大卖耶稣啊，那神的爱看多大，连魔鬼都不了解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再看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里面有谈到这个问题啊，十字架救恩谁都不了解，当然魔鬼不了解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的第二章啊。第二章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就叫做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。好，这里谈到了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见过的，耳朵没有听见的，人心没有想到的。有人拿这一段说明天堂很好，天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人看过，没有人想听过，没有人想过啊！天堂就完美，其实不是。这里不讲天堂完美啊，这个是讲所谓救恩很难了解，很奥妙。因为从林前第一章开始就讲十字架救恩啊，林前一章的十八节， 因为赎价的道理在没有人为依着，在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啊。从这里开始讲赎价救恩，一直讲到二章，还是讲赎价救恩啊。二章的第二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赎价啊，都讲赎价救恩。到了这个啊第八节说，这聚会树上有权位的人，没有人一个人知道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定赎价。这里讲赎价，然后才说如这样所记，都是讲赎价的道理很奥妙啊。赎价救恩是人的眼睛没有看过，因为已经没有发生啊；耳朵没有听过，因为还没有发生；人心没有想到啊，就是因为没有发生。耶稣定了之前，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啊，所以当然你听不到、看不到、想不到啊，连魔鬼都不知道了。魔鬼如果知道耶稣用赎价完成之后，他怎么利用犹大卖耶稣呢？他不知道他利用犹大卖耶稣，等耶稣被卖成抓去定罪，魔鬼很高兴啊，没有想到耶稣说成了啊，他可能很惊啊，你成什么东西？等一下你气断了，你救恩就不能实现了。神是用这个方法来完成救恩，这个魔鬼不了解，所以说神的爱真的是很大，连魔鬼都不了解啊。我们今天就靠耶稣这么大的恩典，神的爱这么大，来得到他的救恩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回来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刚刚看到第八节啊，来看第九节。我以前没有立是活着的，就我刚所说的十二些诸前呢，没有立法，他的活着没有立法的依据定他的罪。但是诫命来到，就十二岁以后已经有诫命了，罪又活了，开始活动了，我就死了，因为我犯罪就被定罪啊。第十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啊，他的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诫命就叫人活的呀。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，利未记。十八章第五节，所以你们要说我的律例典章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这里说，对于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啊，律法，如果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反过来说，你不遵行，你就被定罪，你就死去了啊。好，那保罗就这么讲。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七章第十节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哦，诫命是叫你活啊，不是叫你灭亡的啦。反倒教死，为什么教死呢？因有诫命之后，就有判罪依据，魔鬼就活动，借着罪的力量活动，叫我去犯罪，我就灭亡了啊。第十节，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趁着犯罪的机会啊，这个罪是罪的律。罗马书其实很多将罪都讲罪的力了啊，罪的力是魔鬼的遥控器了啊，魔鬼不必动手了，他借着遥控器来遥控啊，罪的力啊来叫我们贪心呐、啊，叫我们犯罪了啊。那刚刚所说的这个七节有提到贪心，八节有他的贪心，为什么一直讲贪心？因为很多罪跟他有关系的，贪财就因为财犯罪，贪色就因为色情犯罪。贪名是因为名的争夺而犯罪，所以这个很多罪跟贪有关系，所以保罗就用贪做例子啊，你贪这个贪那个，就有罪啊。那魔鬼就有机会找机会来叫我们贪心，贪这个贪那个，让他去犯罪，然后借着这一门来定我们的罪，叫我们受处罚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节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犯罪机会。就借着诫命引诱，不是诫命会引诱人呐、啊。诫命是神的话，怎么引诱人呢？是借着诫命会定罪，是判的依据这件事实来引诱我们犯罪，然后借着诫命来定我们的罪，意思是这样啊。并且杀了我，杀了我的是诫命啊，诫命你有罪，他都杀你了，定罪了。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，圣洁、公义、良善哦，对呀、啊。是诫命是神的话，因为是神的话，当然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了啊。那十七节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交属吗？答道断了不是，交属的是罪。 但罪罪的那良善交涉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戒命更显得恶极了。哦，真可恶啊，借刀杀人啊，借刀杀人。魔鬼要让我们灭亡，他不会助你动手，他利用罪的力量发动引诱我们去贪心啊，去犯罪啊，然后就借着戒命来处罚我们，叫我们灭亡。好，这个时候借刀杀人。所以这里提到啊，戒命引诱啦，啊，戒命教属啦，做谁啊？其实叫我们犯罪的引诱我们是魔鬼的工作啊，不是罪，不是戒命啊。戒命只是定罪依据而已啦，不是叫我们犯罪啦，不是引诱我们的啦，是魔鬼工作了啊。那因为魔鬼知道神的公义的神，你违背戒命，你就必定罪。他知道这个这一点啊，所以就有机会引诱我们犯罪，引诱我们贪心，然后借着戒命来杀我们，借着戒命定我们的罪啊。好，现在第十三就讲很清楚了，说既然这样啊。既然这命是圣洁的、啊、良善的、啊、公义的、啊、既然这样，那良善教什么？它不是啊，教属的不是良善的这命啊，是教属的是罪啊，罪的力量教属，但这罪这的那良善教属利用了、啊、利用这命啊定我的罪啊，这个有这个这命的这个权柄，有这样的权柄啊，利用这个事实啊，就引我们犯罪，然后就借着这命来让我们灭亡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戒命更是恶极哦，真可恶啊！啊，借刀杀人真可恶啊！那这个有不懂翻译更清楚啊，我们在讲义上有啊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讲义啊，第二段的第三小段，罪借着戒命交涉哦，交涉的是罪，不是戒命哦，罪借着那良善交涉啊，就利用戒命。有定罪的这个权柄来让我犯罪，然后叫我灭亡啊！所以下面说罪的力引诱犯罪，显然借着拥有判罪权柄的诫命叫灭亡啊！就利用诫命来杀我啊！就借刀杀人。然后十三节中间那句就显出真是罪，这个现在中文翻译本换成。使罪的真面目更加明显哦，这个翻译更清楚，让罪的这个真面目啊更明显了啊，叫叫证实更显明了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，就借刀杀人哦，这可恶啊！好，那第三段呢？第三从书的二十五节，属弱的人无法抗拒罪的力，属弱人，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就属弱人，属于血气啊。你就没有办法抗拒罪的力啊！反过来说，你要变成属灵人啊，变成属灵人，就信耶稣啊，变成属灵人才能够胜过罪的要求啊！在第一小段是十七节，我已经卖给罪了啊！我们现在看这个十五节，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属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啊！这里说保罗在分析为什么我不能守律法呢？为什么我应当行善不行，不应当行的恶去行呢？他说律法是属灵的，因为神是灵，属灵啊，他的话也是属灵啊。那我是属肉体的，不同本族了。律法属灵，我说本族不同，怎么说呢？那要怎么解决？就属肉的我变成属灵的我，本族一样啊。律法是属灵，我现在属肉体不能够守这个律法。等到我有一天变属灵人，我就办来遵守属灵的律法了。好，已经卖给罪，就做罪的奴隶。这里罪是罪的力哦，不是罪的行为啊。这罪在罗马书有需要讲罪的定义，什么叫罪？有的讲罪的思想，有的讲罪的行为。罪的思想，罪的力就罪的力量啊，罪的力量就魔鬼遥控器啊。他已经卖给罪的力了，就被做奴隶了。那奴隶没有自由啊。奴隶是被当作东西买卖的了啊，他没有法律的保障，没有社会地位啊，主人要怎么样管教他，怎么打他都没有办法反抗，因为他是主人的财产一部分啊，可以买卖的。那我已经卖给罪，就做罪的奴隶了，没有办法要求自己的行动要怎么样啊，被控制。所以要怎么样才能改变的状态呢？要换老板了。现在我是罪的奴隶，罪是我的老板，我要换老板啊！换老板不是你自己的 的这个要求努力就能得到达到这个效果，要有人付出很大的价钱啊，把你从罪里面买出来，就我们叫赎身啊，啊，把你从罪里面买出来，让你自由，你才有办法离开这个老板的辖制。就耶稣的赎罪救恩啊，耶稣的宝血的价值啊，胜过全世界全人的价值的总和。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，道就神，圣灵给他的福音，圣灵是神的灵，耶稣本来是神，而且他没有原罪，没有本罪，他不是从亚当一族生下，是玛利亚从圣怀孕的，跟亚当没有关系，他没有原罪，又没有本罪啊。约翰八章耶稣问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谁能定我的罪呢？”他们没有定他的罪，就讲律法，用律法做标准来定罪啊，没有办法定罪。然后罗马政府的比拉多来审判时候，审判时候都说没有罪，就他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啊，没有违背罗马的法律啊，哈。说耶稣没有原罪，因为他跟亚当没有关系，他是圣灵给他的怀孕的，他是道成肉身的，因为没有本罪，所以又在立我不能定他的罪，罗马这个不能定他的罪，这样他的圣灵价值啊，说圣全先这传世的全人类的圣灵价值总和，说一个人属祭可以拯救所有信他的人啊，这个效果是这样啊。所以属弱的我不能说属灵的立我，要改变本族，属弱变成属灵，然后给罪做奴隶，要换老板变成主耶稣仆人，就是八章所谈到的。日本有个神学家说，罗马书如果是可以比一个金戒指，那罗马书八章是戒指上面的钻石，戒指因为有钻石在那边才显出它的宝贵啊，啊，好像这个订婚的戒指啊，大概都有钻石嘛，啊，就表述啊这个爱呀，啊，很宝贵啊。两个爱非常宝贵，用钻石来象征两个爱情很宝贵啊。那罗马书八章好像钻石，所以罗马书一共有十六章，假如没有第八章，哇，这个叫失去权威了。因为有第八章在这里啊，这个神的救恩更显明，我们就有希望。假如没有第八章，我们就灭亡了。因为第七章一直讲他很软弱啊，应当行的善行不出，应当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，我灭亡了，我被定罪，已经没有路了。那因为有第八章的出现，靠耶稣的问题而解决，所以就主导我们信耶稣，真的非常啊感谢神的恩典啊，我们所得救恩啊，真的是非常宝贵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啊，第十五节。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，助理不明白，我所恩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哦，很矛盾啊。我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呢，因为我愿意行善啊，结果我没有行善，我愿意离开恶，哎，结果我没有离开，很矛盾，很软弱啊。好，那第十六节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恶，哦，这个恶省略没有讲，就讲恶了，不愿意的恶，我就应承立法是善的，这个承是承认啊，承认，不就继承了，承认，我就应承认立法是善的啊。然后实际的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至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，这个罪也是罪的律啊。如果我去做的恶是不愿意的，是里面的罪做的，那就不是我做的本意啊。这个不是推卸责任了，啊，这个是分析我这么做的理由在哪里，就被罪控制了啊，被罪控制了。好像你用遥控器来控制这个电视啊，你要开关也可以，你要选它也可以，但这个电视机台本身没有什么责任，是你遥控它嘛啊，开就开，关就关，选择选台，由这个掌握遥控器的艺术去操作。机体本身没有什么责任啊，没有什么责任啊，一样的道理啊，我去犯不应该犯的罪，不是我做的，是里面罪做的，遥控在里面遥控啊，没有办法啊，所以说要改变，要换主人呐，啊，罪的奴仆变成耶稣的仆人，神的儿女啊，才改变身份，才有办法脱离这个情况。再看到这个十八节啊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个是第六小段。罪力跟着同在啊，刚刚所看的啊，第一个小段啊，就是我已经卖给罪了啊， 卖罪了，做做罪的奴隶啊啊，那个属肉体不属灵。那第六小段就罪的律跟了同在，是十八的二十一节，我没干十八节。我也住大在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这个没有良善不是说没有良心哦，是讲我的良心已经失去能力了，失去能力。所愿的善是良心的要求啊，做不出来。所要离开恶也是良心要求啊，但做不出来。就是没有良心，讲没良心已经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量能够做到善恶，但不一定能行善，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坏习惯。因为立志为善，有的每个人立志都要行善的，没有人立志要行恶的了。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，要行吗？由不得我啊。好像有的人有不好习惯，然后就立志我要改变不好习惯，差不多两三天而已了。两三天很努力啊，去改变，几个又回到原来的路了啊！所以要改变很不容易啊。美国有一个幽默作家叫马克吐温啊，他很喜欢抽烟啊，老烟鬼啊！他有一次他说啊，要戒烟很容易啦，我已经戒了一百次了，戒了一百次等于一次都没有成功嘛，一次成功哪里有第二次呢？戒烟一百次等每次都失败啊！今天戒烟，明天要抽；早上禁烟，晚上要抽啊！所以有一百次禁烟啊！这个幽默的话啊，所以一根香烟你要戒都不怎么容易啊！有的喜欢赌钱呢 赌钱、有时候赢，有时候输，但赢的不很多，输的更惨啊！就知道这个不好，这个路不能走啊！但是没办法改变呢、啊，喜欢喝酒，喜欢抽烟，喜欢这样那样的坏习惯呢、啊。你说要改变了、啊，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所以说，立无一善一弱，行者又不弱啊。再看下面书九的，故主我所愿立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变恶，我倒去做。二十五节，我就是我若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哦，很矛盾，很软弱啊。想行善行不出，想改恶不能改变。假如我去做不应该做的恶，不是我做的，是里面最做的，就被控住了。啊，是二十一节，我觉得有个力，就是我愿意为善时候，便有恶业同在。这个力是罪的力啊，罪的力。每处想行善时候，罪的力就跟着同在。啊，然后我就犯罪，没有办法行善。二十二节，因为按着我里面意思，这里面意思下面说，原文就人里面的人啊。里面意思里面的人也叫良心，外面的人就肉体看得见的这个行李，这个外面的人啊，里面的人叫做良心啊，叫良心。我里面意思就我的里面的人啊，里面的良心呢、啊，我是喜欢神的律啊，良心是喜欢神的律啊。二十三节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一个律和我现在律交战，把我掳去教父中那肢体中犯罪律哦，这里有三个律啊，第一个律。书体中另外一个力就情欲的啊，就情欲啊，和我心的力交战就良心呢、啊、把我掳去服从叫服从主体中犯罪力就罪的力 啊三个力啊，肉体中另一主体中另外一个力是情欲，心中力是良心，主体中犯罪力就罪的力啊。那良心跟情欲征战，良心输了，被情欲抓起来，交给罪的力控制，哇，双面夹攻，不能动弹啊！良心不能胜过情欲啊！那情欲把良心抓起来，交给罪的力，哦，双面夹攻啊，你就不能动弹，没有希望了啊！好，看到下面二叔姐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脱离其死身体呢？这个时候，保罗才觉得他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他要灭亡了，因为他已经懂律法。懂律法违背了被定罪啊，免不了啊，啊又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要求啊、哦，没有办法守律法，因为被罪力控制，没有办法行善，没有办法改变坏习惯，就没有希望了啊。然后二十五节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脱离什么？脱离罪的律了，脱离情义的律了，我可以去行善了啊，靠耶稣基督救恩啊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护顺着神的力啊，这个内心就是二十二节所说里面的意思，里面的人啊，我们叫良心呢、啊。我以内心就是良心啊，顺着神的力啊。 但肉我的肉体呢顺服罪的力啊，肉体我们就是属于血气的身体了，属于血气的身体顺从罪的力，然后我就犯罪。所以要改变这个情况，就是八章的答案啊。八章开头就谈到了，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哦，就完全不一样啊。有人说罗马书七章的动词用现在式，所以就是说，保罗信主以后了，还是这么软弱，还是这么软弱，所以用现在式，这个说法不对。如果这个七章是用现在式表明现在状态，那第八章怎么解释啊？第八章如今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，另外一个阶段了啊。如今基督里的人不会被定罪，所以七章八章是互相对照啊。七章是软弱的，是常常犯罪的。八章是已经改变脱离这个罪的力了，基督一边都释放了，所以从七章八章来做一个比较，应当这个七章八章不同阶段。七章是法利赛人时代的保罗，那日本有神学家他解释，他说七章用现在动词没有错，但现在动词不表明是现在发生事情，而是更生动，用现在动词来表明更生动更逼真了、用意是这样了，不是真的保罗信耶稣还是这么软弱。如果保罗信耶稣还是这么软弱，我们信耶稣有希望吗？保罗这样看重灵修的人信了耶稣还是这么软弱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不是这样、所以第八章第七章有一个强烈的对照，第七章这么软弱的保罗到了第八章刚强起来，不一样，因为他已经在主里面了、所以说七章用现在动词不表明是现在的情况，是表用现动词来表明更逼真更生动，这是保罗用意啊。我看日本神人家这个说明啊，应当是对的啊。你从七八章对照来了解啊，应当七章八章有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这个心路历程啊。所以说八章很宝贵啊。那么这个宝贵啊，第八章啊这个我们从内容去看呢、真的很奥妙，真的非常宝贵。那明天更精彩啊，我们晚上就到处告一段落，先传道来结束。